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讲倒霉王爷是怎么当上皇帝的。扫清吕氏一族之后，众大臣们开始处理后续的收尾工作。先是派人到齐王刘襄军中劝刘襄退兵，再派人请灌婴撤军返回。刘襄也没理由再继续进兵了，于是率军返回封地。灌婴呢，也带领人马回归。然后大家开始商议皇帝的废立问题。大臣们认为，现在这个小皇帝是吕后一手带大的，天然的亲近吕后。这要是将来长大了给吕后报仇怎么办？干脆废了他。那废掉皇帝总得找个罪名啊，于是将这个刘宏定义为冒充的惠帝血脉，其实根本不是刘盈的孩子。以此为理由，大臣们废掉了后少帝刘宏，然后杀掉了他。为了斩草除根，大家又将惠帝刘盈的另外几个孩子都定义为吕氏一族的血脉全部除掉，并留下惠帝无子的说法。废掉了旧皇帝，得立新皇帝啊，那立谁呢？大臣们议论纷纷。这时候的情景非常有趣，这些臣子们没有自己当皇帝的权利，却有着选谁当皇帝的权利。尤其是那几个掌握大权的主要臣子，颇有点类似现今的选举制度。有人提议，可以让齐王刘襄做皇帝，毕竟他是汉高祖刘邦的长子长孙。刘盈这一脉嫡子没人了，刘襄这个长子长孙也就拥有了第一顺位继承权。没想到这个提议遭到大家的一致否定。首先，齐国建立封国的时间很长，而且国土面积大，所以齐国拥有一套完整的官员班子。如果让刘襄做了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他一定会重用原来齐国的那批官员。到那时候我们怎么办？还不得被排挤出去啊？这可不成。其次，大家刚刚历经艰辛，除掉了吕氏一族，那个齐王刘襄的王后的娘家，这势力也不小啊。这要是万一过几年刘襄有个三长两短，到那时候再来个皇后临朝称制，那不就是再一次的吕氏之乱吗？那不成了前门驱虎后门迎狼了吗？不行。就这么着，刘襄被取消了继承资格。巧合的是，刘襄还真的就在这件事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79年就病死了。刘襄不符合要求，同理按照这个标准又刷掉了好几个候选人。最后大家将目光放在了代王刘恒的身上。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既非嫡又非长，也没有当初的赵王如意那么讨父亲欢心，属于最不受重视那一类的。刘恒的亲生母亲是薄姬，这个薄姬当初本来是魏王魏豹的姬妾。楚汉相争时，魏豹先是归顺刘邦，后来又反叛，被韩信用木鹰渡河的办法杀得大败。后来魏豹身死，薄姬也被抓住做了俘虏。薄姬被送入王宫中织布的工房做苦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被刘邦见到。刘邦见薄姬颇有姿色，就将她纳入后宫。可是将薄姬纳入后宫之后，刘邦就将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直到一年多以后才因为又一个偶然的机会想起来这个薄姬，第一次临幸了薄姬。在此之后，薄姬还是很少有机会见到刘邦。可见这个薄姬在刘邦的心目中是如何的没有存在感。巧合的是，就是这一次之后，薄姬就怀孕了， 并且在公元前203年生下了儿子刘恒。公元前196年年末，刘邦初步平定代地的陈豨之乱后，就将代地封给了八岁的刘恒，封其为代王。要知道，代地地处边界，临近匈奴地区，人烟稀少，战乱频繁，属于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当年的陈豨之所以叛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感觉被派到代地为官，属于被流放的性质。现在刘邦将刘恒封在此处，对刘恒的态度就可见一斑了。当然，对于刘恒来说也没权利挑选，而且以刘恒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能想起来封个王给他，估计也就应该知足了。转过年来的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去。刘邦死后，薄姬当初被刘邦忽略的经历，却使得他因祸得福。吕后掌权以后，对那些刘邦的红粉知己是个个痛恨，尤其是当初最受宠的戚夫人，对刘邦的其他儿子也没什么好感，欲除之而后快。可是偏偏对这个可怜的薄姬和那个丝毫不受重视的刘恒没什么意见，可能是觉得这娘俩太可怜了吧。最终的结果就是，不管有没有儿子在外面封王，刘邦的所有妃子都被吕后关在皇宫之中幽禁起来，唯独这个可怜的薄姬被吕后允许和儿子代王刘恒一起到了刘恒的封地，做了代国的王太后。吕后掌权的这15年，这娘俩一直在代地平安地生活着，躲过了无数的是是非非。现在吕后死了，吕氏完了，在群臣挑选皇帝的时候，刘恒的这些劣势再一次天翻地覆地变成了优势。代国国小，官员稀少，好啊，这样朝中的众大臣才能踏踏实实地继续做官，不用担心被代王的亲信排挤啊。刘恒的母亲薄姬和王后的娘家势力小，哦，此时刘恒的王后刚刚病故不久，连王后都没了，而且薄姬从不过问朝政，好啊，这样省得外戚再次形成威胁啊。刘恒当初不受刘邦重视，好啊，这样刘恒自己都没想过能当皇帝，现在大家把他扶上皇位，他不得好好感谢大家，给大家加官进爵啊。就这么着，在刘恒自己都没预料到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大汉朝的第5位皇帝。谢谢大家。